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早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次一起聚集，一起来聆听他的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先读一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4:17。好，我们一起来念。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祷告。感谢神，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召聚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主耶稣差遣到地上，也谢谢你留下圣经将你的话，将你的信义来向我们显明。主，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都能够听到你今天要向我们说的话。这样祷告祈求，侍奉我们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也看到有一些新朋友也看到有一些老朋友今天也来到我们中间。当我每次看热烈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0年的3月份。我不知道大家对时间有什么概念我记得以前有听一个朋友讲，他说一个人20岁到30岁，这个时间过得非常慢，但是30岁到40岁，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那我现在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年龄了这个时间好像飞一样那我想在2026年今年我想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今年跟去年有一点的不同。世界各方面都有一些变化或许从某的程度来说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我想从大的方面讲变化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政治格局上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是好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国家一起建立的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好像正在崩溃或者说已经停止按照它原来所设计的在运行。那么还有一个变化，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体会到那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从事电脑软件工作的，他说他原来要花大半天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个工作，现在借助于人工智能体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这个节省了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对他现在的工作来说是很便利。 那么当现在是便利，那同时也让他有点担心啊，他将来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不是会有一天啊被这个人工智能所取缔啊，或者说什么时候啊真的这个岗位已经不需要了啊，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完成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我想啊，目前所谓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对在职的现在有影响，将来有影响，那可能对现在在求学的那些学生也多多少少给他们带来一点的焦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学的专业等他们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工作的机会。我想无论是政治格局的还是人工智能的，世界都在变化中，可能从一个方面来讲世界变得更动荡更不确定，那这些变化啊，多多少少可能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也花费我们的精力。当然相比那些啊正在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或者国家，那我们是很幸运的哈。但是我想啊，开车的弟兄姊妹可能一定留意哈，说哎，我们最近的油价涨了不少啊，这些发生的事情啊都会对我们有影响。那除了这些大的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啊在影响，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每个人啊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也都会面临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啊关系上的问题，也有人可能是家庭上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在工作中可能碰到的难处。我们常常会因着这些实际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要我们花时间、精力来解决。以至于常常让我们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说这个问题更重要啊，是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而且也关系到我们的未来，那就是我们自己人与神的关系。那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对于绝大部分多数的人来说，第一个问题，可能你如果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啊，以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你可能会思考说，到底我认识不认识这位神，或者说你知不知道有神。我相信 每一个诚实的人都不难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主宰，或者说是有一位造物主。罗马书1:24那里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前一阵子有一个很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承认说世界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因为他认识到在这个奇妙的世界背后，没有一个造物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偶偶然然就这样发生，而且是这样的有各种的规律。那当我们每个人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造物主，宇宙中有一位主宰，那这位造物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那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只是知道有一位造物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造物主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世界很奇妙，一定有创造者存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世的时候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我们的人，而且这位造物主，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跟我们的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造人乃是要来帮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我想如果你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又知道我们是人，那我想你一定会想到说，我们人跟宇宙放在一起，可能人连地上的一滴灰尘都不是，那这位造物主怎么会跟我们人有这么特别的关系？但是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人是他所创造，而且是他眷顾，他所爱的。以至于以色列以前的王大卫，他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君王，他感慨道，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 你已经眷顾他。但是从人类的历史，虽然神这么眷顾人，但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就选择不要听神的话。以至于犯罪得罪神。如果你回看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算是一部人不断拒绝和离弃创造他们神的历史。当神创造人以后啊，给他们颁布了律法，叫他们来遵守，但是他们不愿意遵守神所颁布的律法，而且心里不认创造他们的神为神，与神敌对，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过自己的生活，还甚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敬拜他们创造他们的神，打着敬拜的旗号，实际上在追求人自己的荣耀。从神创造亚当到耶稣那个时候，人类已经经过了很多代，很多的年岁过去了，虽然人一直悖逆，不愿意来敬拜创造他们的神，但是神仍然眷顾所有的人，不愿意他们一直在黑暗中，不愿意他们在罪恶中，因为他可怜人的光景，不愿意人生活在黑暗罪恶中，不认识他，以至于全部走向死亡。所以神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地上。刚才我们读的这句话，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向当时的世人所说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没有向以色列人传统中的所盼望的弥赛亚那样，在地上建立人的帝国，带领以色列国走向辉煌。但是他来这里向以色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是神统治、神掌作王的国度。耶稣在这里向以色列人宣告说，神的统治要临到了，你们要悔改。刚才我们说到，当亚当犯罪之后，罪就入了世界。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上每个人都犯了罪，都是罪人。 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可能你听到这个世人都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对有些朋友来说是不是太容易接受？一个原因呢，是他们不知道神对罪的标准。也有人呢，以为自己的罪不大，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嫉妒、自私，而且人呢，因为受着世界的习俗的影响，我们常常以为用后果的严重程度来判断罪的大小。比如说，谋杀比仇恨严重，奸淫比心里的淫念严重。但是无论大罪小罪，无论是已经行出来的还是没有行出来的，在神的眼里都是犯罪。所以每个人啊，都是罪人。那也有的人是因为对自己的本性缺乏认识，以至于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以前有个姐妹啊，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工作非常勤奋，而且负责认真，啊，在家里也是尽职、尽妻子、尽母亲、尽媳妇的一个责任，啊，真的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啊，可能是我们眼中是，啊，从世人的角度是一个。啊，可以说是道德高尚的人，而且不仅道德好，他行为也好。啊，他的工作是在医院的重症监护部门工作的。有一次，啊，当他下班，因为他重症监护室都是要倒班的。有一次，当他要下班的时候，啊，发觉有一个病人状况有一点点波动，啊，他就跟接班的同事跟他讲说，哦，这位病人可能会有点问题，你要注意一下。但是，啊，接班的同事不是太放在心上。那当他已经交完班，时间也到了，他要离开的时候，果然就像他担心的，啊，这个病人的情况出现了波动，就突然一下恶化了。那重症室大家都知道，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呢，他可能就会过去了。啊，他当时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是这样讲，他说很奇怪，他说我看到那个接班的同事没有及时过去，我竟然心里有挣扎。他挣扎什么呢？他说我要不要留下来帮忙。结果他挣扎之后，他是留下来帮忙的，那这个病人也抢救过来了。但是事后他非常的伤心。他为什么伤心呢？他说我以前没有这种纠结的，看到有需要就会去了， 但是我怎么会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自私了呢？感谢神的恩典，神通过这件事让他知道自己原来我可能以为自己也不错，别人看我都很好，但是我里边还是有这些神所不喜悦的那些事情在里面，所以我也是一个罪人啊。感谢神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啊，他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刚才我们说到人，世人都犯罪，犯了罪，亏欠了神，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罪的工价就是死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你不要以为我有点自私，有点贪心，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大罪小罪，都是有结果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啊。你可能说，哎呀，我有贪心，我也没有死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死是你跟创造人的永生的神永远的隔绝。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那位公义圣洁的神，有罪的人根本没有可能。能够来到神面前，有罪的人也根本不能有可能在神统治、神作王的国度里。因为罪使人失去了资格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小罪，但是也不要高估那些很严重的罪。所有的罪都会使人与神隔绝，但是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这里耶稣说的悔改，不是说，哎呀，我原来做错一件事，我今天啊，对不起。不是情绪上的悔改，也不是一时的冲动。悔改乃是要转向，就好像一个人走错了方向，当他走到一个悬崖边的时候，他如果不转向，他面对的就是死亡。悔改不仅是知道自己错了，而且要从自己做主，转向愿意让神来做我们的王。因为神国是神统治、神作王的国度。悔改是愿意从犯罪到不犯罪，悔改是愿意 从自我中心变成愿意顺服神。悔改是从黑暗进入光明，悔改是愿意从世界王撒旦的权势下出来，能够进入神爱的国度。那说到这里，可能人有时候会疑惑，我知道自己是罪人，也知道有神啊，知道我以前不认识他，所以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活，来做事情，也没有将神当作一位神来敬拜他。那我以前是个罪人，我现在愿意悔改啊，但是我自己没法保证啊，我以后是不是还会犯罪？那么神是否还是能够接纳我进入他的国度呢？啊，感谢神对人的眷顾和怜悯，和神全备的福音。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来到地上，他不是被神派来定人的罪的，他乃是来拯救人，要将所有的人从罪恶过犯中能够拯救出来。他在宣告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后，他没有停止他在地上的工作，他一直在各处传道，他在地上医治病人，彰显神的能力，他赶出恶鬼，显出神的权柄，胜过黑暗的权柄，他赦免人的罪，他向人显明他有神的权柄，将罪人拯救出来。正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世上的人。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取了人的样子，也受人的限制，他经历了饥饿、疲倦、悲伤、被误会、被拒绝、被试探，他经历了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痛苦，所以他能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因为他经历了各样的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最后他为了完成神的救恩的计划，甘愿在十字架上受死。神使他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这样，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将神的爱向世人完全的来显明了出来。当一个悔改、愿意相信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罪就被神所赦免，就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度。虽然我们在地上 还会碰到各样的问题，遇到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将成为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因为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也知道有一天你要在神的国度里。不仅如此，当你愿意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将他那个生命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而且有神一直带领你扶持你在地上所有的生活。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的这个宣告是2000多年前讲的，当时这个宣告震动了加利利这个地方。今天他的话也一样啊，在震动所有愿意来认识他的人。虽然地上的很多东西和当时都不一样了，但是神向着人的心意没有改变，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所有的事物都在改变，但是耶稣没有改变。耶稣当时的呼召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他的声音，一直到现在。因为神的心愿是要人人悔改，不愿与他所创造的人成人走向死亡。你可能是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耶稣这样的呼召，你是否愿意来转下身？你是否愿意从此不在世界上游荡，那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或许你听到很多次了，你是否也已经转向神？你是否愿意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来作王？耶稣当初这些话是对那些知道有神的以色列人讲的，我相信他今天的话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信徒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是否已经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在作王了？盼望耶稣的呼召能够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时时知道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需要常常悔改，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需要从以前自己做主，能够让我们的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以至于神的国能够在我们，因着我们遵行耶稣的旨意，神的国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来彰显。我们信息就到这里，我们祷告。 感谢神啊，你是那位满有怜悯恩典的神，谢谢你给我们还有祷告还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都能够听到你的话，也能够重新求圣灵来审查我们每个人，就好让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主权来交给主，也求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就我们也把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也交在你手中，就盼望你的话也能够进入他们的心，有一天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蒙恩，能够归在你的名下，成为神的子民。这样祈求侍奉耶稣宝贵的名，阿门。